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好不好？
好，
感谢主。这个题目很深啊，你称他为主吗？我想你们大概都说那当然了，还有什么耶稣不是我的主呢？但是你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记不记得奥巴马是世界第一任当总统的时候，他选上了，他发表个演讲。我就去听了他的演讲，他演讲这样说的，他说 Some of you I may not have your vote, I hear your voice, I need your help, I will be your president too. 你们听他听了这句话，他说对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呢，你们可能没有选我，但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无论如何呢，我还是你的总统。哇，很霸道哈。但是你看过了四年，现在到第五年的时候，我现在很多人心目中还不觉得他是总统。我就发现这种主权的关系呢，很多时候是属于地位上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你们当讲牧师好了，很多牧师说我是你的牧师。他说是啊，教会请你我也没办法，要是我请我就不请你啊。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你要怎么心里面去真正的告诉你，就是你是我的主，这是个大的问题。而且你称他是主的时候，是不是他就是你的主呢？这也是个大的问题。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呢，第21节到22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他就圣经这样说了，我们看一下七章21呢到22呢，我不知道这可以 remote control 还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 control 我的那个东西啊。21到22这样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你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有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里传道行异能赶鬼，能力好像跟着他，可是耶稣说怎么样，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怎么可能一个人他是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赶鬼，奉他的名许多异能，神说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换句话说，作恶跟什么相等？就刚刚你前面的，你们不敢讲，我帮你讲好了哈。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他说这是怎么样？作恶。这个怎么可能呢？你觉得这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自己。圣经叫做靠金钱得利。所以神说，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所以换句话说，主也不是说你帮他做事，他就是你的主。也不是。那么到底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因为你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叫做健康的教会。我记得我上次来隐隐约约我记得好像是讲了弥赛亚的事工，讲教会的事工必须是弥赛亚的事工，不然这个事工还是错的。但是今天要讲健康教会的另外主题很重要的，假如你的教会的里面基督不是你的主，你这个教会绝对不健康。因为每一个传道人他出来牧养个教会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动机，很多人是想一展才华，对不对？能够把教会带大，就表示我怎么样，我很成功，在公司不成功，但教会可以成功。公司有 glass ceiling， 你们知道 glass ceiling 吗？玻璃啊，闯到一边，因为脸孔黄就爬不上去了，教会里面在黄人当中闯哈，那就比较有希望一点啊。但是很可惜，我讲这些都是事实。都是事实。但是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那个主是怎样一位主，你必须认识清楚。你当你叫主的时候，不要随便叫，因为这个主的意思相当的艰难。我现在要讲他的艰难给你听。其实路加福音第五章是保罗第一次称他为主，你晓不晓得？他以前不叫他做主，他不叫耶稣主的，他怎么叫他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节啊，五章五节，路加福音五章五节，啊，找到没有？找到了，我就帮你念哈，你来看一下。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到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夫妇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这段圣经是很有意思一段圣经。为什么这段圣经的主题叫做你称他为主呢？我的看法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彼得对耶稣的称呼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五节称他做什么？夫子 Epistata， 希腊文 Epistata， 意思就是说，哦，老师，好像对一个人很尊敬哈啊，这个就是 Epistata。 比如说我来了啊，有些人对我很尊敬，哎，刘牧师你来了啊，帮我开门哈。我在他心目中我是怎么样？可能只是夫子的地位，虽然叫牧师哈啊。有时候你会受人家尊敬，人家对你也很好。我有经历过这个事情的啊，因为我喜欢跟师母约会哈啊，到五六十岁照约哈啊，经常每个礼拜就跟他约一次会哈啊，因为感情需要协调嘛哈啊，情色需要调的，所以我不能在这边吃饭的，因为在这边吃饭都被弟兄姊妹看见哈。奇怪，你要探访呢，他说他不在，你到大中华他就在哈，很奇怪的。所以这个中国店你去看呢，你都可以看到你的弟兄姊妹。餐厅也可以看到，所以我想这不是好地方，说约到北边去吃哈，北边一点的就没有自己的教会弟兄姊妹。有一次我们吃完了饭了以后呢，要付账，人家说：“哦，先生，你的账人家帮你付了。”我说：“谁帮我付呢？”他就讲出了一个名字出来，我说：“隐隐约这个名字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讲一下，哦，是北边一个教会的弟兄哈。大概在这么多人吃饭当中尝啊，我们两个吃了别人看见了，刘牧师在吃饭，哎，那一桌我帮他付了，那菜也不多哈，开个玩笑的，我想他这不是他在意的，但是他帮我付的，就表示这些人对我怎么样，是很尊敬，这个叫 Epistata。 这个人到你家来，你特别把主卧房让给他睡 Epistata。 可是到第八节的时候呢，那个 create 就不太一样了，主啊，这个意思不太。第八节那个主的意思，他在你生命当中有所有权 ，authoritative power， 好像一个君王一样，他叫你生你就生，叫你死你就死，是这个。所以当你每次称呼主啊主啊的时候，到底他意思什么？你不要随便叫哈。你们知道意思啊？那个不能随便叫的，因为那讲这句话一个承认下去了以后，那这句话这事情就大了。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说怎么样的人是得救的人呢？他说凡是口里称耶稣是怎么样，是主哈。你说这很简单，主啊，叫大家叫我也跟着叫啊。你不知道你后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等你称呼耶稣是主的时候，他对你的生命的每个角落，他都有掌管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常说主啊主啊，为什么很多人称主啊主啊又不得救呢？圣经不说凡称呼主啊主啊都必得救嘛，对不对？那圣经怎么说？你叫我主啊主啊，我不认识你，作恶的离开我去，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他那主的那个意思不是圣经的意思，这是比较少人思考的。今天我帮你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每次我叫主啊的时候，我都有点害怕，因为他在你生命当中他有完全的掌管权，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若是相信神家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两件事情是基督徒得救的基础。很多人对死里复活还比较了解，对称呼他为主比较不了解。所以我想跟你们分享，到底称呼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夫子，后来叫做主呢？你会发现，他这个里面是 Epistata。这两个词当中有一些变化在里面，是什么变化呢？他怎么宣告主，怎么宣告他的主权呢？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哈，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啊，我用嘴巴讲就好了哈，因为我没有办法碰 很 control， 所以我用讲的，你们注意听啊。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他离开的船洗网去了。有一船是耶稣，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你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来了，来的时间好不好？我们假设你是彼得哈，你昨天晚上打鱼打了一晚上，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打着，就打到海草。你现在把海草清了，正在洗网，心情一定是很低沉，你相信吧？你们不懂的话，做妈妈知道哈，煮菜煮老半天，人家说他不吃，那种感觉哈。你劳力，但是没有得着什么。耶稣这时候来了，这个时间不是太好，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明白？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是心情好时候服侍主，对不对？主啊，当我这个做完，我心情好点。主啊 ，I don't have mood to talk to you 哈。这是我们跟上帝关系，但是上帝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不是，你心情不好他也来，这就比较麻烦了。你心情不好，你很 low， 你的考试考一塌糊涂，耶稣来了说团契要带你带查经哈，说主啊，我有什么心情带查经？没有心情啊，没有心情也要带哈，你还带不带？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哈，假如他是你的主，他是你时间的主，不管你高潮你低潮他都是，他才是你的主。你说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理我的时候，他还不是你的主。你可以跟先生赖皮，你不能跟你的主人赖皮，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你心情很不好，已经屋漏偏逢连夜雨，国王来叫你，你敢不去吗？不去就是怎么样，就是杀头，不然就下监。你无论心情再不好，你还是拖着疲惫的身子，你还是要去，那个叫做什么？那叫做主。路加福音在福音书里面讲另外一个事情，一个工人从外面种田回来，他主人给他讲什么？你先去预备吃的给我吃，你自己再吃，有没有？他跟主人应该跟主人讲什么？你也不会看我忙了一天，现在累得要命，你有点仁慈一点好不好？圣经没有这样说，他主人就这个意思的。所以你要思想一下，当你称呼耶稣是主的时候，他是不管你退休不退休的，你懂不懂我意思？He doesn't care. 他说你80岁了出来，我要用你。你说他我是左口笨舌，神说我还在用你。你说我不能，他说我是造嘴唇的神。你说我真的不行，那叫你哥哥帮助你，反正你一定要去就是了。时间跟他没有关系，假如你不懂这一个，耶稣基督不是你的主。基督徒哪有退休的，对不对？您懂我意思吗？退休叫 retirement， 换轮胎，就是这样子而已，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什么就躺下来的意思。There's no rest, they only retire. There's no rest。只有一个地方讲 rest 是在哪里呢？启示录，他一生的果效随着他，那个时候叫 rest。你们懂那个意思吗？我不好讲是什么意思了哈。你是圣经就这个意思啊？我在一生的果效就随着他哈，那个你们读启示录那一段嘛哈。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时间，假如神不能拆片了你，他也不是你的主，你叫他主就叫得太早了，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情真是很不好，可是神说来你还是要肯来，没有 There's no best time for you, His time the best。 可是当你起来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不同。第二个，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的主呢？你看这个耶稣来了，那里有两艘船，他有一只西门的，他就上了西门的船。这个倒霉不倒霉啊？倒霉，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就是跟他说过那么一句话，他弟弟介绍他去认识他，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讲，就这么介绍一次，对他有一面之缘，他就占尽便宜。这是我们的感觉。你看耶稣基督对你的所有权，你的产业有支配权，这很麻烦的。就是要用你家聚会你怎么办？ 哦，那个，你为什么不用帐篷？他们帐篷是康斗啊，住不到五个人的。你们家大一点哈，就是用你们家啊，你也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不是，对不对？所以最后这样，好吧，还很不甘，很心里很不甘愿呢、啊。但是你发现那个主是对你的所有权，他居然有支配权，东西他给你的，可是呢，他能够使用。所以圣经对长老有个很有意思的要求。那圣经对长老怎么要求呢？长老有个特点是好接待远人，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题目太前？好接待远人，为什么呢？他认为他的产业就是上帝的产业，所以当一个传道人来也好，那么他就呢啊，到我家抢人的啊，因为他知道神对他有支配权的。所以圣经就安慰这些人说，你们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待了天使，不知不觉啊，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八章的例子，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怎么样接待了天使。但是他的本意是说什么呢？其实我所有的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上帝你有权支配我的产业。但是彼得甘愿不甘愿？其实我想彼得是不甘愿了，他就上了船，然后他有4000也不征求他同意，对不对？你要用个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开放家庭，你还要征求他同意哦？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我不方便就不方便，对不对？你就认了。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来到彼得的船上，自己就上去了，因为一直是彼得的船，他就上了他的船，不但上了船，还告诉人家把他撑开，哎。就是把他撑离开远一点，他还要帮他劳动啊，所以这叫做主。假如你的产业不能让耶稣动，那他还不是你的主。你说这是我的，你从来不晓得那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后悔，因为我们没有让他用。有一次 Queen Mary， 英国的 Queen Mary，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王。不管他是天主教背景，他是个非常非常是一个很好女王。那么他呢，有一次去韦府出巡，就带着一个仆女，带着一个马夫，然后就到乡间去看看这些百姓。那么看完了以后，在回程的路上呢，居然下来就阴云就密集要下雨了啊。Queen Mary 就说啊，停下来一下，这个只有一个人家。那使女说啊，我去，他说不，我自己去。那么使女就扶着他，就到了这个一个村妇的家里面去敲了门。这么一敲呢，村妇就开门说：“太太，你有什么事情？”他说：“啊，你看马上就下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借把伞啊？”他看一看这个人，又不认识他啊，又不好意思说不，就像你借房子给神用一样啊，也不好意思说不啊，啊，又怕他把你房子弄脏，刚买的嘛，对不对？然后就。去了，拿一把破伞给他，是伞可以遮雨，要遮不了全部的雨。然后就带着伞呢，这个 Queen Mary 就给他谢谢，这玛丽皇后就给他谢谢，然后就上了马车，过来下雨了，就打着伞破破的也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过了第二天太阳出来了以后呢，这一个村妇的家里面来了一些祭宾，你知道祭宾吗？那个皇家的祭宾来的，下了一个大臣，哇，那个皇那个衣服是华丽啊，那恭恭敬走到他面前，又敲了门。那个村妇说：“哎，有什么事情吗，先生？我很害怕，反正有皇家的人带来都不是好事的。”他说：“哦，没有什么事，我代替皇后来谢谢你，你昨天借他的伞。”然后讲完了以后，这个大官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村妇站在门口。发呆，一直讲一句话，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是他呢？他心里面想一件事情，假如早知道是他，我就把最好的给他。问题就在这地方，你不懂得把最好让神来使用的时候，他不会是你的主，你只跟他应付而已。可是多少时候，我们称他为主，但是我们又很怕他使用我们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们辛苦赚来的。我了解你的心情，我辛苦赚来的，哎，你就忘记了你那个辛苦，那个 那个后面那个力量、那个智慧、那个祝福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可是我们现在讲的简单，真要叫你做，我看好难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你怎么样？他是你产业的主，他有使用权。而且这个人，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他在那用他的地方，我想用了很长的时间讲了一篇道，至少一个小时吧。一篇道了以后呢，居然跟彼得讲什么呢？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居然操动你的劳力。我们希望用一些人是这样子，用我们的家走的时候谢谢谢谢，哎呀感谢主，神必赐福给你，所以甜言蜜语，走了也就心情就好一点，对不对？这个人呢居然操动劳力啊，既然大家走了哈，我呢还有件事情，要不然你来帮个忙好不好啊，又把你拉走了。他有钱操动你的劳力，那这个很痛苦哈。时间可以，劳力不行。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但神操动他的劳力，而且不但操动他的劳力，操纵他的应该怎么讲呢 ?His authority. 他居然有命令他的下属做事。他说什么样，圣经怎么说这件事情呢？他说怎么样，夏王怎么样，夏王打鱼。那么对不起哈，牧师还卖弄一下希腊文了哈，不是故意的，因为这个你看中文圣经就看不清楚它的味道出来，看着味道出来哈。我们请下一章好不好？你看这段是夏王打鱼，为什么是会操纵他的？因为他是讲这个哈，卡拉萨特这个字呢？卡拉萨的这个是个复数，不定过去式的命令句，是命令句，就非做不可的。而且他讲的那个词是你们怎么样下网打鱼，不是对彼得讲，对谁讲呢？对彼得的员工讲。一只船上有很多人，对不对？一只船上很多人，然后就说怎么样下网怎么样打鱼，不是跟彼得讲，是跟他的伙计讲。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老板呢、啊？你当老板呢、啊，人家到你家里面去哈，你在那做，他跟你的家的伙计说：“哎，我有东西要搬，都来搬，都来搬哈。”你的感觉怎么样？哎，你是谁啊？这个薪水是我付的，对不对？这个人是我请的，薪水我付的，你叫他们做工，那可容易，那你付钱好了。哎，耶稣基督霸道到一个地步，他居然告诉他们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个已经没有道理了。我等一下再讲为什么水深之处是没道理的。下网打鱼，你们都下网打鱼，你愿意让你的主差遣你的同工，使用你的同工吗？这个只有希腊文才看得出来。Kalasate， 真正的，你回去查啊，牧师的希腊文还好哈。是复数的不定词过去式的命令句，是一个复数的，所以我们说下网打鱼，我们中文看不出来，英文看不出来，英文就是 lay down the net。 假如你是 New King James 就 lay down the net、啊、两个 的一个说，但是这个地方那个有辩论的我们不管它，但是这个动词是复数的，也就是说他要他的伙计们就下网打鱼，他越过他的所有权，这个是很大忌讳啊，对不对？人家到你的家里面来拆派的伙计做事，你的感觉怎么样？哇，你感觉很不好啊！而且不但是感觉不好，他还刚刚还做一件事情，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布道常讲说，哦，我们要到水深之处怎么样？去打鱼。是不是水深之处的鱼多？很多人讲水深之处，我知道你会讲是啦、不是啦，不然我就不会问你嘛。因为约翰福音21章，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不对？他们很失望，就都去打鱼去了，对不对？那么耶稣说：“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说：“主啊，没有，对不对？”他说：“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怎么样？在你右边，然后。” 那时候船离岸约有100轴，是不是这样子？200轴，离岸就200轴，也就是差不多100公尺左右了，可能还不到100公尺。那个是很近的，水深之处是怎么样？这个湖几个 mile 要开很远的。那请问那地方打的鱼多不多？啊，多，非常多。他们还数出来是153条嘛，哇，那非常多的，非常多的。可是这地方水深之处也打了很多，请问这个鱼多不多跟远近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啦，不是水深之处哈就打鱼打得着，你在 East Brunswick 也打得着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水浅也打得着，水深怎样也打得着，重要的是你的顺服。耶稣基督是说，我到底在你身上我支取怎么样，我使用我的主权，就是因为他是你叫主，那个 create 的那个权，你向往打鱼，开到水深之处而且向往打鱼。其实跟那哪地方有鱼不是有大有关系，因为浅处有鱼，深处怎么样也有鱼。问题神在那耶稣现在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的主权是什么？你说他是主是什么？开到水深之处去，那个水深之处就是说要把你这个船边开到个水的最中央那个远的地方去，在那里去向往。主权，这是主要是主权的问题，他能够差遣得动你吗？这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假如主差遣不了你，主啊，你叫我做这一点可以，叫我做那一点啊，你找别人吧哈。我们经常会有借口，但神说把它开到水深之处。所以我再讲一次，鱼多鱼少跟怎么样？跟深处没有关系。你把圣经读清楚，跟深处完全没有关系，是跟你的顺服有关系，因为那是上帝主权的问题。上帝主权问题。再来，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他甚至没有考量你的沮丧的心情，还添加下一章，添加你的麻烦，对不对？你看，他告诉你说什么？你昨天打鱼打了整夜没打着，现在来了一个木匠，对不对？木匠跟渔夫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的感觉怎么样？你说夫子啊，这是我的专业耶，你做木匠，我听你的话就是缘木求鱼啊。你们听到缘木求鱼吗？你还叫我什么？这是我的专业，你讲你的圣经可以，你不要来告诉我这个东西。他居然没有，而且你还不管我昨天晚上已经打了一夜了，网才刚洗好。所以彼得跟他回答是蛮有意思的回答。他说呢，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意思，就是尊敬你啦，我就下网。诶，这个圣经就有意思了。He lay down the, I will lay down the net. 他这个字又不是你们的意思，我怎么样？我下网，也就是说我的伙计们不用动了，那是太操劳他们了。我为了他目的说，我要证明给你看，你就是错的。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下网啊，Kalasate 跟下面这个是 Kalate， 这个两个字又是不太一样的。他说我怎么样？我下网，那是个单数的一个动词。下网，他第二个下网是单数的，那么我就下网。你以说目的只有一个，证明给我看，我说没鱼就是没鱼，因为我是蛮有经验的渔夫，你就是个年轻的木匠，你不要来跟我讲什么东西。而且他里面，假如你读这个字里行间，他里面有个一点意思，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好像是夫子啊，你怎么一点体谅都没有，对不对？你怎么会一点体谅没有？我的经验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我没有打着，打鱼的不是白天，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们有没有人很会钓鱼的？有，我想会钓鱼都是晚上钓或者清晨钓的，很少大白天钓，那就小孩子做大白天钓鱼了，因为爸爸带他去 去水边玩，爸爸做 computer 让他去玩去晃哈，那个是有，但是会钓的那时候还钓得到，是因为他们就在树荫底下钓，没有人会到水深之处钓的。所以耶稣基督给他那个命令的本身完全违反渔夫的专业知识。你说主啊，水边有一点树遮着还有鱼，对不对？水深之处完全没有遮阴，鱼中午都睡午觉的，所以他们不出来的。而且花那么多劳力，主啊，你想不想我们昨夜没有打着，而且我们网刚洗干净，你也不管管我们的心情，你就叫我们做。你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服侍主很多时候就这个样子，你有很多失败经验，你知道是这个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但主居然叫你做，你还做不做的问题。所以圣经有些很好的一个例子，圣经讲到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你们记不得这件事情？就才刚刚上了迦南地的岸，就这么上了一下子，在耶利哥的路上就有一个人拔出刀来挡在路上。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答案是什么？都不是。这麻烦了，他告诉他说，都不是，我不帮助你，也不帮助你的敌人，那你来做什么呢？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把你的帅印交出来。这个难不难？难啊。教会是你弄大的，上帝说把你的牧师权交出来，你交不交？主啊，你不要搞砸啊，我搞了好多年才搞起来的，你不要搞砸啊。你大概不太想交。我们 call air 好了哈，我们一直 call run， 我们一起来管理教会 啊，就让你当主当副的好了。不是，他说我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也就是说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元帅了。我们发现约书亚为什么被神用，他就跪在地上把他主权交出去了。第一场战争就经历他的主权的真实性。第一场战争耶和华跟他说，你到着耶利哥城每天走一次，要走七天，第七天还走七次。对一个能征善战的约书亚是个难的事情，他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人，对不对？圣经说他是个很会打仗，跟亚玛力人打仗，摩西在上面举手他几下打，他是带兵的一个猛将。今天叫他用一个不是他的所知道的方式来征战，这是个非常难的事情，可是他顺服了。所以第一场战争，进到迦南地第一场战争，神就让我们看见是个非传统性的战争，是以顺服为主的战争，因为他是主。就那场战争就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下来了，每个主日学都教导。因为耶利哥城怎么样？垮了，耶利哥城垮了。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假如你称耶稣是主，你的专业知识你的经验有多重要呢？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呢？你必须要懂得交得出去。假如你说我是很难的时候，你还不是。这是一个我们发现需要发现一件事情。你说哇，这个主很没有道理啊。其实我刚讲这些东西是很平常的，只是你没注意到而已，是很平常的。请问你在公司上班，你老板管不管你跟你太太吵架啊？你心情再不好，他还是叫你做事，有没有？除非你不拿薪水。他说you need to finish it by today。 你说我现在正 low， 心情正不好的时候，他不管你的，对不对？他到你的桌上看看看看东西，你不在，他就把拿走了，有没有？你回来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呢，啊，好气的要到处骂。后来他说 oh I took it， 你就乖乖的，有没有？你敢讲什么吗？你什么话你也不敢讲，这很平常的，一点都不怎么样。你在那里做一个 supervisor， 底下关着三四个人，他就叫你两个员工说 hey I have an emergency come John and Tom come， 他们乖乖去了。你会很生气 oh you didn't ask my permission。 什么 permission？ 他看看你 what permission you wanted， 你不敢讲话，对不对？也很平常嘛， 你有什么，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他叫你做你就做，他操纵劳力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很多老板都是没有知识的，我同意哈。啊，有权利没知识，诶，他说这个要这样做，那 direction 你知道这一定错了，你敢不做吗？你说两句，boss, but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I say it. 啊，就乖乖做啊，你有什么专业知识可言？也没有嘛，对不对？他怎么考量你的心情？也没有嘛。其实这个是很平常的。可是你碰到主的时候，你就很多的埋怨。你们同意吧？你就很埋怨。可是还好是我们的主跟他们不太一样的。因为结果不一样。你的老板呢，当他一个东西做错了以后呢，啊，他就说 we, 对不对？ We made a mistake. 你心里在想说 we made a mistake, 我告诉你了，你自己不做了还 we made a mistake, 把我拖下水，你也不敢讲什么。等他成功的时候说 I made a right decision, I, 对不对？你们老板不是不这个样子，你们不敢讲啊，老板不在这里，你们可以讲的啦，可以啊，你们老板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也当过老板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但是你跟着主，你顺服，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人顺服的结果呢是怎么样一个事情呢？我们来往下来看第六节，说他们就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怎么样沉下去。哎，你就发现当你把主当成为主的时候呢，你发现我们的你的主是怎么样，从来不亏待你的，从来不会亏待你。你经验一次，你的整个人生就开始改变过来。而且因为你经验了这一次，圣经说他们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啊啊，那么他们就把船拢了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一个人呢，能够去传福音，跟从主，叫他得人如得鱼，是必须经历过神迹的。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神，讲的对不对都不知道，那个产品要去推销，能不能用都不知道。你们不好意思啊，这个能不能用？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的做法是这样子：你到一个餐厅去吃饭，哈，你吃的很好吃，你就推荐的时候很有能力，对不对？哦，那一家很好吃啊，就在一号路往北啊，这讲了半天。昨天寒假跟我推荐了一家，我已经忘了名字了哈。啊，在北面多好吃，真正广东菜，还可以什么哦？我听老板当时很心动，名字忘了。啊，可他推荐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哈，那种是保证没有错，你错了找我算账，就那个意思。啊，他就有经验，所以当他在推销，其实我后来就突然一个顿悟，这个叫传福音。你经历过一个活的上帝，你福音就传得活；你经过死的上帝，福音就传得死。你去学福音四律，去三元福音法，传老半天都是字句的东西，所以一百年带不到一个人信主。人家问你一下，你也不敢讲什么，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经历。那些传福音给人带人信主，都是有经历的人。我有一次哈，那就开始讲了，对不对？你还没有讲完，那个人就信主了，因为那他有经历。弟兄姊妹，你是问我说，刘弟兄、刘牧师，你怎么会去传？真正后来就摆下一切来服侍主呢？你不是做蛮好的吗？还拿州长奖吗？我说是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在背后一直推动着我，一直让我了解了，那是什么事情呢？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孩子很小，我妹妹刚出生不久，我到了我其实我很早就在外面讲道，我到了加州去讲道，我从圣何塞讲完道到洛杉矶来，所以有些人就我就开车从圣何塞就开车到了洛杉矶这边过来。我在圣何塞的讲道是很忙，所以我就跟我的家人说，你们正要来加州玩，不要到圣何塞来玩，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玩，而且我很忙，没有时间。我到洛杉矶的时间比较松一点，你们就过来，那里有 Disneyland, 你带孩子去玩。所以他们就坐飞机到洛杉矶跟我会合。就我到那里去了以后呢，当天有些教会听说我来了，哦，就请我吃饭去讲道去分享，我又忙起来了。忙到最后第二天要走了，前一天的晚上呢，那弟兄姊妹就说，哎，今天我们好，我们要吃请你吃一下饭了、 我想好啊，加州什么都不好，就是饭好哈，啊，就是菜好，餐厅好，所以我说好，所以我们那天就吃饭。吃饭呢，其实传道你去吃饭都在回答问题。那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呢，还在教书了，还在政府当官呢。他们就一直问问题，一直问问题，我就一直答问题。那个菜开始那一点放在盘上，也没有再捡，没有时间再去吃了哈。啊，底下那些哈、啊、我都没有吃，就在那里讲问题，一边吃，吃得饱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就发现一件，我的老二，我的 Timothy 呢，那天很不高兴，啊、就点愁眉苦。那时候大概是六岁吧哈，啊，就很不高兴的样子。我看着很不好意思，人家一直问说，哎 ，Timothy 怎么了？哎呀，我就很不好意思哈，很没有见证，我就耳边给他耳语几句。我说孩子啊，没有关系，你不喜欢吃中国菜，爸爸知道，爸爸买 kids meal 给你吃 ，kids meal 啊 ，McDonald 有一种 kids meal 哈啊，哦，他一听有 kids meal， 人有盼望就有喜乐啊，就笑起来，然后拿个饭呢，就搅了一些汤呢，哗哗哗哗就吃完了。吃完了以后呢，妈妈说你要不要点鸡，吃一点鸡，他就摇摇摇摇摇，哎，肚子也超饱了，也就不吵了。就东看看西看看，我就答话，答到人家那个餐厅呢，要赶你走不好，叫你走呢，都把椅子翻在桌上哈，啊，就开始哐哐哐哐哐，我一看不得了，人家已经要走了，就说哎，人家走了啊，对不起，他们多给点小费呢，我们就出去了。他们说啊，这么晚了哈，我们送你回去，我们就回去了，当天就没有 kiss 没有吃。我在想呢，没有 kiss 没有也没有关系，反正他撑着饭了，没有问题，他也饱了，他就睡了。今天早晨11:40的飞机，弟兄姊妹又来了，8:00多就来了。他说：“哎，刘弟兄啊，我们呢带你吃豆浆油条，那时候豆浆油条稀奇啊。那我们现在讲了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嘛，对不对哈？稀奇啊。所以我们说好啊，哎，我们就吃豆浆了。我那个老二坐在我旁边，他又不吃了。我看他眼睛就写着 ‘Where is my kids meal?’”哎呀，我就给他讲 ，I give to you, OK， 就给他一点点东西吃，他啃着。我现在想 ，kids meal 很简单，等一下开车到洛杉矶的机场下来，3分钟解决，对不对？就解决了嘛，卖给他一包才2.99块，对不对？那就解决了这事情，那没问题了，保证成功的。我没有想到，我对那个地形不熟，洛杉矶的机场是highway开进去的。你们晓不晓？你们去过洛杉矶的机场，是那个高速公路，呼呼呼就进去机场里面了。所有的 kids meal 都在那个路桥底下啊，就这下也没得吃了。而且以前 check in 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进去了，所以不要2个小时到。我们就进去以后，人家飞机都快飞了。那些弟兄就说：“我帮你还车啊，走，我们赶快进去了。”一进去以后呢，我儿子记得他牵着我的食指，我们进了走，他就一直看着我，他眼睛里面写的 Where is my kids meal？ 我心里实在是很难过，我在想说我照顾别人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孩子，连那个 kids meal 都没有时间给他，所以我们就上了飞机了。所以以前的飞机是很好的，有鱼有牛肉有鸡，你进着点，没有现在说什么都没有啊。上了飞机了以后呢，妈妈哥哥妹妹坐那边，她就坐我旁边，还有一个老太太就坐在我们这里。飞机一飞稳了以后，空中小姐就开始给吃的东西，我就点了一个鱼。人家问他说你要什么，他摇头，他说不要。飞机上你摇头，人家不会等你的，就拿走了。他心里就想说，他当然不要，他要什么？他要 kids meal， 他不要。那就全部人都有，就他没有啊！我心里好难过，就拿个小面包给他吃。他啃，他大概整我吧，他拿面包拿着啃那个面包头。慢慢的可能，哎，我心里好难过。我心里是说，孩子啊，等到再5个小时、6个小时回到 New Jersey， 我买100个给你，一年让你吃到腻哈。但是现在爸爸没有办法给你了，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我知道我一件事情要发生了，我这个做父亲的尊严到今天已经结束了。以后他不会讲说 ，You didn't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you promise you didn't keep your promise， 他会这样给我讲的。我没有办法应付这件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好，大家都在吃的杯盘声音叉子声叮当叮当当，来了一个空中小姐，才跟高跟鞋很清脆的从船头走到船尾，叩叩叩叩叩走来的，桌上搬个东张西望，看那个孩子的桌上没有东西。Oh, did you order kids meal？ 我不能说谎，我说 No， but may I have it？ 他看哦 ，it's wrong number， 我说你是找麻烦呐、啊，你不是走了就好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来问一下？这孩子他一走呢，我那孩子呢，眼泪就流下来，他从来不哭的，啊，我就抓着他擦他眼泪 ，I'm sorry sorry sorry， 那他那个号码，我看那个号码，他有个牌子上面有多少号，我看那个号码，我站起来看，根本没有小孩在后面嘛。我就看见那空中小孩拿着这个东西，哐哐哐哐踩，刚开始又到前面去了。我孩子眼泪越流越大，我就抱着他，然后就给他，他也很有忍耐，就忍耐在那。空中小孩又来了，气急败坏的说一句话 ：“Must be yours。”我心里又很害怕，因为我那个孩子那时候六岁的时候，他所吃的 hamburger 不能有 ketchup， 不能有 pickles， 不能有，只能有一块肉加两个面包。万一他把这个 kids meal 打开来的时候呢，又 ketchup 又什么，那煮熟鸭子又飞了，他就哭了。这一下我就把刀叉放下来，准备捂他的口了。因为这个不是我 order 的，没有人，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秘密，连妈妈都不知道，没有人会叫这个东西的。我就准备这刀叉，不敢看他，他就在、很急的打开来讲了一句话 ：“Daddy, how do you know？” 我说 ：“What？”Herberg to bounce special order， 我就跟他讲 I don't know， my God knows， 我丢脸了没有？感谢主没丢脸。你照管他的事情，他照管你的事情。那一天开始，我知道我的神是活神。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天开始，你就可以撇下一切跟从他，因为你惊讶这鱼所打的网，打的鱼是什么？因为他是活的神。他是你的主，他不是你服侍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宗教的神。这个事情在我心里面挂了很多年，终于有一天我把什么都丢下了，没有回头，是这个原因。所以你惊讶了以后，你可以跟从主，你经历神，你可以传福音，但是你可以不可以牧养教会呢？我讲最后一点，快一点讲。其实这个主不能跟从到这里而已。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21章，约翰福音的第21章，教会不是只有传福音的教会，教会是个牧养的教会。一个人曾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的主，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马太福音4章17到22节说，他们舍得王，撇弃了船，别的父亲，这些都是很伟大，一切就这个意思，一切跟从的主。可是3年过了以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当主被钉了十字架，那天每天朝夕相处的那位主变成了忽隐忽现的主了。他彼得失望了，彼得没有办法再如常的跟随主了，他就说我们打鱼去。所以他怎么样带着他的一些同伴打鱼去了。就这个时候主再次向他显现，神主没有一句的责备。你看这段圣经，我们的耶稣只给他讲说，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说主啊，没有。他说你上来吃。他们上了岸呢，看见饼已经预备了，看见鱼已经预备了。我们的主怜悯到什么地步呢？帮你们所打的鱼拿几条来。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那时候要是我就给他讲说，你们打什么我已经预备好了，你们要有信心，讲起当时候我怎么呼召你们，你们把起初爱心给丢了，骂一顿就可以了。我们的主一句都没有，他给他准备了鱼，还说把你们的鱼怎么样，拿一些来怎么样，他一起烤着吃。主蛮有怜悯。等他们都吃完以后，主耶稣才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圣经怎么说啊？主啊，你是知道的。主才说什么样，你喂养我的小羊，问了第二次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怎么样，我爱你，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说你爱我吗，就深忧愁，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一个人若不经历一个复活的主，一个人不经历上帝的怜悯，他是没有办法牧养的。一个人经历神的神迹，神的大能，他可以冲锋，他可以去传福音， 可当一个人经历上帝的慈爱以后，他才知道什么叫牧养。所以这时候他的认识的主是不一样的主，所以耶稣才告他说，你怎么样，你年轻的时候你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人家束上你的带子，但你不愿意的地方去，是指着他怎么死的。所以一个人经历复活的主了以后，他能够真正的用一生至死忠心的来跟从他的主。这是我们的主，他不但是行神迹的主，他也是那位复活爱我们饶恕怜悯我们的主。所以你的主是这样子吗？你当你称他为主的时候，真正的他掌握你的时间，掌握你的劳力，掌握你的产业，掌握你的心情，掌握你的专业知识，你是不是愿意完全顺服他的面前？那么你说是，那么他是你的主，你的教会就会健康。他若不是，你教会不会健康，因为认识主只是个宗教层面的主。很可能那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主会说作恶的离开我，我不认识你。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事情不但是对你有警戒，对我也有警戒，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思想我们称呼为你是主的时候，主啊，那个主到底是什么意思？主啊，我们以为你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但主，你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君王，你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权柄。主啊，让我们经历你。我们今天来到面前，我们再次反省自己。主啊，我们多么不配称为你的仆人，我们多么不配说我们是一群跟从你的人。主啊，我们悔改在你面前，赦免我们。从今往后，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才华，我们的产业，全都归给你。主啊，我们要经历你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所实行的大能，要将万民带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有一个经历你自己爱的心肠，让我们成为好的牧羊的人。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